中国人大日前通过数据安全法，对中国境内展开了数据处理活动以及他们安全进行监管，并且对境外展开数据处理活动，损害所谓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分析人士说，这项法律授予中国政府一个对等的法律工具，应对中国认为美国等国不公平的针对中国公司的措施，这个可能会成为美中地缘政治的引爆点。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新闻媒体报道说，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巨头腾讯的微信以及自制跳动的抖音等等，在中国和海外不断发展和壮大过程当中，搜集了海量的个人数据和资料。在中国的美国公司例如特斯拉和苹果等，亦搜集了大量中国用户的数据。观察人士认为，如何去监管公司企业搜集和获取的大量数据，确保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并且将这些数据加以利用或者限制，是中国当局急需应对的挑战。数据安全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这项法律的第21条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数据属于国家核心数据，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美国智囊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贸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数据安全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数据对模糊和广泛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概念影响的管理制度。这项法律其中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这项法律授权中国当局对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处理的数据进行法律监督，不单止对中国国内来讲。霍利说，这项法律所指的商业意义上的所谓核心数据到底是什么呢？将会产生什么最后影响呢？目前还不清楚，还要等中国有关部门后续公布有关的实施细则。他说，霍利说，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名义上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去评估数据对安全的威胁，同时数据安全法亦规定了严格的政府监管控制以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令到中国政府可以进行干预。霍利说，中国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控制、对数据的监管明显成为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之间地缘政治的引爆点，尤其是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受到更加严格审查的时候。他说，这项法律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应对的法律工具，提供一个对等的法律工具，应对中国认为美国等不公平地针对中国公司的措施。在数据安全法出台之前， WeChat 和 TikTok最近几年在海外越来越受到用户欢迎。在美国，随着这些社交平台收集的用户数据越来越多，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搜集的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亦越来越关注，因此加大了审查力度。2020年8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宣布扩大干净网络倡议，确保美国网络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影响。他说，TikTok 和 WeChat 由于他们母公司在中国，对美国公民个人数据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更加不用说充当中共内容审查的工具。美国商务部当年9月18号宣布， WeChat 和 TikTok 从美国用户收集大量信息，包括网络活动、用户地点资料、浏览和搜索记录等等，而这些平台都积极参加中国军民两用的项目，和中共情报部门合作。所以从2020年9月20号开始，美国禁止在美国的用户下载 WeChat 和 TikTok。 不过特朗普政府的禁令由于受到法庭的阻碍，一直没有在他的任内正式生效。对于美国方面的安全担忧， TikTok 曾经表示，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储存在美国本地的服务器上，而且在新加坡设立备份系统，但是准许母公司自制跳动和其他分支机构共享数据信息。今年6月9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不过这项行政令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构成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观察人士说，虽然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国暂时没有被禁，但是拜登的行政令通过设立强而有力的标准和决策过程，将美国置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未来中国公司能否在美国安全审查当中过关，重要日后观察。华盛顿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 而家中国要求 TikTok 将佢哋喺全球，尤其系美国收集到嘅数据储存喺中国，呢个可能系一个大问题。佢话喺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并冇就美国对中国公司、对华为、中兴、对威胁禁止 TikTok 等措施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数据安全法实行之后，中国会在美国伤害中国公司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对美国公司采取对等行动。他说
This is actually passed as a kind of threat for the future.
巴菲尔德说，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通过是对未来拜登政府或者美国国会可能对中国公司采取任何行动的某种威胁。所以这项法律目前可能就好像是悬在空中的一把刀，他们将会相当严厉地进行监管。巴菲尔德说，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规定相当宽泛，授予中国监管部门、中国政府很大范围的决策空间，应对美国或欧盟对中国公司采取行动。中国数据安全法第26条规定，任何国家在与数据或者数据开发利用技术有关的投资、贸易等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中国将会对该国或地区对等采取措施。在中国公布数据安全法的第二日，特斯拉6月11日说将会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保护消费者数据有关的权益。而之前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特斯拉汽车，因为它车内的内置摄影机能够持续记录并且保存用车时间、地点以及同车辆同步的手机联系人名单等数据，被中国当局限制军方人员和重要的国企人员使用。中国当局就担心特斯拉汽车搜集到的数据可能被发送回去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于外界的质疑，特斯拉说绝对不会将搜集到的数据用于间谍活动，而且承诺将搜集到的数据储存在中国本土。中国数据安全法又规定将会建立国家数据分类品级的保护制度，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国际义务有关属于管制物项的数据依法实施出口管制，并且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施加严厉处罚，其中违反国家核心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非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情节严重，处以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并且责令暂停有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贸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说，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在数据安全法当中订立的处罚条文，对中国和外国公司来讲都充满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引用和解释有关的法律去进行干预，这个迫使公司企业在法律合规方面要应对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说，数据安全法是中国对全球发出的一个法律警告，这个是向着虽然不是脱欧，但是都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公司更加紧张关系迈出的一步。他说，对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美国目前有一些讨论要采取措施直接应对中国的防火长城的问题。他说，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的话，中国肯定会作出反应，动用数据安全法或者网络安全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等，都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